腰心内容率先剧透。
君王的祷告是不是征战必胜的关键的唯一要素呢？
素来的例子证明，如果心灵不透过祷告和神的连结，不愿意去信服神的说话，即使举行再隆重的宗教仪式，在神的眼里面都是恶的。
今时今日，如果有人以神之名战争的话，还会不会呢？
如果他背后真真正正是去除走神所憎恶的恶的时候，是可以好像大卫一样这样祷告。
钻牛角尖的故事非常烧脑，听完之后会辣着你对信仰的团火。中意的话，麻烦你 CLS comment like 同埋 share 俾你身边的朋友，齐齐钻牛角尖。我是主持人欣石，唔该晒你啊 ！Show Podcast 有故事的声音，
感谢主啊！我听牧师话，试下凭信心做十一奉献。结果我妈咪的癌症真的医好了啊。
为什么我十一奉献这么多年，最终我阿爸都救不回的？
喂，为什么呢？阿罗则士呢？那几个星期都没分的。
哎呀，乜你不知咩？佢单案判咗啦，罪名成立啊！
吓，佢信咗主好多年噶咯噃，我仲成日听佢上台讲见证感谢主噶喎，佢好似好虔诚噶。
以为多奉献、多祈祷就会心想事成，基督徒有冇样睇啊？
信仰危机，同你逐一拆解。
信仰不像你预期。
先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战争这件事就高调邀请多位的名目为他按手祷告，即刻刺激起我对于研究君王的祈祷的一些兴趣。祷告是不是征战必胜的关键的唯一要素呢？为什么有些君王的祈祷记载得特别多呢？又为什么有些人没什么记载呢？到底代表什么呢？今天就着君王的祷告这个话题，好荣幸请到香港神学院院长张天和牧师来谈谈。 Hello 院长你好。
好，大家好。
我想问咧，圣经咧有记载啲君王嘅祷文啦，亦都有净系记载一啲嘅细节啦。咁到底记载呢啲嘢嗰个嘅用意系啲乜嘢咧？
喺圣经里面去记载君王祷告，特别较为细致一啲咧，就系大卫同埋所罗门啦。用意咧系在于揭示上帝嘅主权，同埋渴望建立亲密嘅关系。这个展现着君王应该以一个谦卑诚实的态度，即使在软弱跌倒的时候仍然去依靠神，体现祷告是一个属灵的定律的观念，即是透过祈求促成神的美好旨意，并且作为信徒在各种境遇之下同神交流的榜样。或者具体一点的讲，首先那个用意第一就是示范以神为首的一种生命。君王在祷告里面通常都会表达对神那种的依靠，教导读者是将神放在首位，而不是凭自己的意思行事。第二个用意就是彰显心灵的诚实和悔改，记录君王的祷告的细节，包括了他们的失败、软弱和悔改，显示神看重的是一个真诚的心，而不是一个完美的形象。第三个用意就是去展示属灵的关系和相交。君王的祷告是展现了与神心灵相通的那种亲密，表明祷告是人和神交流的管道，是属灵生命的呼吸来的。第四个用意就是成就上帝的旨意。很多君王的祷告，譬如说求智慧、国家兴盛等等，都是与上帝的计划是一致的。这个是显示出祷告是神希望子民求问他，并且进而成就神那个旨意的一种方式。而最后一个用意就是作为信仰的一个榜样。这些祷文细致是为不同时代的信徒提供了一个祷告的架构和内容，譬如说赞美、求赦免、寻求指引等等，学习在不同的情境之下怎样来寻求神。所以这些这么细节的记录显示，无论我们的身份是多么尊贵的君王，或者在上帝面前就好像一个普通人一样，需要去依靠神的慈爱和祂的引领。
哋逐个王去到倾一倾啦。嗱，先讲翻个顺序先啦，就扫罗啦。其实睇翻旧约咧，就冇记载过扫罗去祈祷个祷文嘅内容嘅，但系净系记载咗一个细节啦。咁同埋嗰个细节咧，就系阿撒母耳去话佢啊嘛。因为撒母耳记上十三章咧，扫罗同非利士人争战之前咧，话等阿撒母耳七日真系等咗嘅，但系等唔切佢嚟到咧，佢就献上咗燔仔。咁于是迟到嘅撒母耳问佢：你做啲乜嘢啊？经文记载就话，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吉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这个就记载在撒母耳记上十三章十二节。我想问作为首位君王，居然是没有记载到扫罗的祷文，只是讲了一些细节，还有只记载了他私自献燔祭那件事，到底反映了什么呢？
圣经的文学和神学的脉络里面，在扫罗的记载里面缺乏他那个祷告的记录，而反而是记载了他在吉甲那种私自的献祭，很明显是一个对比来的。而这个对比呢，是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的，起码有以下这四个的象征意义。第一个象征意义呢，就是信仰本质的一种偏离，以一个仪式取代了关系。正话刚刚引用的经文《撒母耳记上》十三章十二节提到，我还没有仰立或者求告耶和华的恩，所以我不禁勉强献上燔祭。这个是显示扫罗将献祭看为一种操作性的工具。对他来说，献祭是为了获得战争胜利的一种手段，不是出于对神主权的一种降服。他忽视了跟神建立内在的祷告和沟通，企图透过一种外在的祭祀的仪式，一种宗教的行为，来到交换神的帮助。好了，第二个的象征的意义呢，就是一种权力的僭越，就是王权凌驾了神权。撒母耳曾经明确的吩咐扫罗要等他来的，这个是第十章第八节，但是扫罗私自献祭呢，本质上就是一种不顺服。祷告象征着一个人谦卑和等候，承认自己的无能为力，私自献祭却是表现出扫罗的焦虑和对掌控权那种的渴想。他无法忍受等候神的时间，就选择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危机，这个反映出他心中以自己或者自己的王权作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好了，第三个的象征意义呢，就是对比大卫一个合乎神心意的标杆，就是圣经作者有意识的去对比扫罗和大卫。扫罗几乎是不见他去求问神，遇到困难的时候多半是找借口或者自行其事的，甚至乎最后是求交鬼的妇人。但是大卫在诗篇里面留下了大量的祷告，即便在犯错之后，他仍然回到神的面前来去悔改。扫罗没有祷告却有祭祀的记录，突显了他是一个属世的领导者，而非一个属灵的仆人。好了，第四个的象征意义呢，就是一种宗教行为的虚假性。这段记载是警告我们读圣经的人，是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羔羊的自由。这个是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二十二节。扫罗的例子证明，如果心灵不透过祷告同神的连结，不愿意去信服神的说话，即使举行再隆重的宗教仪式，在神的眼里面都是恶的。这个是反映着扫罗信仰的一种空洞，他有国王的头衔和宗教仪式，唯独是缺失了那种对神真正的敬畏和沟通。
好可惜啊，作为第一位王啊。跟住做第二个王啦，就大卫啦。头先你都提过啦，即系圣经系大量记载大卫祷告嘅呢个场景啦。咁如果大家想睇嘅话，都可以参考翻诗篇咧，因为诗篇就系好多嘅。咁因为实在太多嘅关系，冇办法啦，都系用咗 AI 嘅，咁帮佢做分类啦，就分为五大类啦，分别系赞美与敬拜嘅祷告啦，感恩与清谢嘅祷告，认罪与悔改嘅祷告，哀歌同埋求助嘅一啲嘅祷告啦，同埋奉献与顺服嘅祷告。嗱，咁有咁多嘅类别啦，其实都好丰富啦，涵盖咗属灵生 生命大部分的一些祷告的一些类别、其实找回大卫即是这位君王的祷告作为一个范文即是、跟着他祷告是不是一个即是可以做教材呢这样
是没错，大卫的祷告的确真的能够成为一个君王的祷告或者一个祷告的典范、在圣经神学里面大卫的祷告呢确实被视为君王祷告的一个卓越的模范，这个不单单因为他是一位成功的统治者，更加因为他的祷告展现了神权政体之下君王应该有那种属灵的特质，包括了谦卑，对神应许的信靠，对神主权那种绝对的臣服的。在大卫的祷告作为君王模范的关键特质呢，有以下几样东西的。第一就是以赞美和感恩作为一个开端。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的里面呢，当神应许建立大卫的家室的时候，大卫首先进入帐幕，坐在神的面前感叹自己的微小，他说我是谁呢，我的家算什么呢，承认一切的权柄和尊荣是来自神的恩典。第二个关键的特质就是他把握并且祈求神应许那个的应验。大卫的祷告不是妄求，而是建立在神的启示之上的。他祈求神照你所说的话而行，展现出一个君王应该同神的旨意是去调和的，而不是追求个人的野心。第三个的特质就是尊神为大的一种管治观。大卫在祷告里面是不断地来去称颂神的伟大和他的独一性。他明白身为一个君王，他只是神在地上治理百姓的一个仆人，真正的王是耶和华。第四个特质就是犯罪之后那种真诚的悔罪。他不同其他的君王试图去掩饰过犯，因为他作为君王可能有很多理由很多的手段来去掩饰。但是大卫在失败之后，譬如说诗篇51篇呢，就展现了一种忧伤痛悔的心。这种勇于面对错误并且寻求神赦免的生命呢，是一个领袖恢复属灵权柄的一个典范。最后一个的特质就是随时随地的求问和依赖。在成王之前的逃亡期和作王之后的征战里面呢，大卫是频繁地求告耶和华，包括了撒母耳记上23章1到14节，这种凡事不凭己意，凡事寻求神引导的态度呢，是一种君王德性的关键来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代表性的君王祷告里面呢，很特别的，是譬如包括了大卫之约的应谢啦，包括了历代之上，即是你提到去为到建殿的材料奉献之后那种的称颂，亦都有很多篇的诗篇去提到在受难当中那种的信靠。所以大卫的祷告不单单是一种个人属灵的操练，更加是引导后世以色列君王的一种标准，最终这些祷告呢，亦都是预表自那位真正的完美的君王，就是耶稣基督那个祷告的心肠。
即是他为什么可以被称为合神新野王，我觉得很大程度因为他真的很厉害祈祷。咁啊，跟住再讲翻战争相关啦。大卫系好多时候喺战争之前或者战争期间嗰个嘅场合去祷告嘅。咁举个例子啦，好似撒母耳记上30:8咧，就记载咗大卫求问耶和华啦，就话啊，我可唔可以去追赶啲敌军啊？咁跟住耶和华真系答咗佢嘅，你可以追。咁跟住就必追得上，都救得翻。咁跟住咧喺征战期间咧，就举个例子，又好似喺20:7嗰度啦，佢就讲嘅金句就话：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睇耶和华我们上帝的名，即是他战争的目的其实都是荣耀主的名啦。这个祷告的内容或者这个心态是不是其实就是大卫战争至胜的秘诀呢？今时今日如果有人以神之名去到开战或者战争的话，还会不会呢？
我会说的确大卫这个征战之前的祷告呢，确实是他得胜的关键的秘诀的。因为背后是反映了他对神那种绝对的倚靠和信服的。大卫不单止依靠军事的力量，而是他是透过祷告来寻求神的指引，认罪并且邀请上帝的同在，使神能够使到他无论去到哪里都能够得胜。具体来说，大卫得胜的秘诀包含了以下四个核心要素的。第一就是凡事寻求神的指引， 他在面临这个争战之前呢，他很习惯的就会求问耶和华，譬如说撒上的23:2啦，30:8呢，他要确认神的计划，而不是凭自己的意思来到行事的。第二个的核心要素呢，就是深知自身的不足。大卫在祷告里面呢，谦卑承认人是有限，他将荣耀归给神，而不是自身那种的武力。第三个要素就是信心的彰显，他将征战的胜败是交托给神。这种基于信心的祷告呢，带来神那种的作为。好了，最后一个核心要素呢，就是顺服神的心智。祷告不单单是求胜利，更加是大卫和神那种的连结，顺服神旨意的一个过程。所以大卫的得胜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勇士，不是单单是这样，更加是一个敬虔的祷告者。所以今天以神之名的征战呢，是仍然可行的，应该就这样做。
如果按照你刚才所说四大的 point 去到祷告又做得足的话，
这里我或者再补充一下，我们常常会听到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平安在希伯来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圆满和完成。为什么我要特别去提到这件事呢？因为这个圆满和完成呢，唯有要除去上帝所恨恶的恶，人才能够与上帝有完好的关系，才能够有真正的平安。所以真正的平安不等于完全没有战事，因为你要除走那些上帝所恨恶的恶，过住舒适安稳的日子。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相信这种祷告是仍然可行。意思只是说，如果用以神之名去征战，而他背后真真正正是我要去除走神所憎恶的恶的时候，他是可以这样，好像大卫一样向神要这样祷告的。
明白。
杀入战场，最终习惯为着猎取一身盔甲，竟不怕损伤，为了梦幻日子得到保障，用恶梦结账。
好，讲完大卫之后就讲他的仔所罗门啦。所罗门的祷告在圣经里面我觉得记载得不算多的，咁比较出名呢就有两个啦，分别呢就在旧约里面所罗门求智慧的祷告啦，列王纪上3:5-14啦，同埋呢他起完个圣殿之后那个祷告啦就非常长的，记载列王纪上8:22-53。这两个祷告之后呢，就见到所罗门他的生命就开始堕落，之后圣经就真的没有再记载他的祷文啦。想问回第一条问题先，就所罗门的祷文和他的政治盛世是不是有个正面的关系，即正向的关系成正比呢？
没有错，所罗门的祷告和他整个的政治生涯有一种极为紧密的，我叫做共生的关系。
是，
即是说这个不单止是一种宗教虔诚的表现，更加是他统治合法性和国家治理方针的一个基石来的。这里有几个的维度我们可以去想的，两者的关系。第一个就是统治合法性的确立。所罗门继位初期是面临着亚多尼亚等等的势力的挑战，所以他在基片的祷告，就是列王纪上3，他就自称是一个幼童，表达对承担大卫王位那种的不安。所以上帝在梦里面就应许赐给他有智慧，这个在政治上就等同于神权的授权，向全国来到宣告他的统治是出于神谕，而不是单纯一种宫廷的权谋。好了，第二个维度呢，就是他聆听的心和那种司法的治理。他在祷告里面特别求一种辨别是非的智慧，原文呢就是讲聆听的心，这个直接是转化了他那种的内政的能力。随着那个很著名的两母争子案呢，是展现了他利用智慧来解决这些社会的纠纷的能力，使到众民都敬畏他。这种司法公正成为了维持皇权稳定的一个核心。好了，第三个的维度呢，就是圣殿祷告和大一统的政治。在圣殿落成典礼长的祷告，这个是列王纪上的8，所罗门就展现出高度的政治的视野的。他包括了民族的凝聚力，他将耶和华信仰和耶路撒冷的政权是深度地绑定的。 是强化了以色列十二支派那种同向心力的。另外那种外交的政策，他特别提到为外邦人来到祷告，反映出他扩张贸易，建立跨国同盟，即是包括了当时同推罗埃及那种开放政治的方针。好了，第四个维度就是晚年的落差和政治的衰落，正如我们提到后来就讽刺的是呢，所罗门他在中晚年的政治呢决策逐渐背离了他当初那种的祷告的精神，所以有一种直接好像有一种直接的关系。首先就是他违背了初衷，祷告里面强调对神的绝对的依赖，但是后期他就大量囤积兵马，宠爱外邦的妃嫔而引进一个异教的崇拜。另外就是政治的代价，这种背离是导致了国内一种赋税的沉重，苦工是怨声载道，最终在他死后直接是引发了那个王国的分裂，即是南北国。所以给我们看到所罗门的祷告和他的政治生涯的蓝图，智慧和公义就使到向走向巅峰，而当他的政治实践脱离了祷告当中的承诺的时候，王国就随之走向崩解了，无论兴盛或者是衰落都跟他的祷告有关的。
即讲到这里，我觉得圣经记载所罗门的祷告给我的 insight 就是，你曾经对神这样的立志，而神亦都有应许给你，但是最终你是找不到条数，是真是一个很 sad 的一件事，就是你对神的承诺你是没有兑现，但神对你的应许是不变的，
都可以这样理解的。
但之后 就衰落了。
希西家这位君王，他的祷告有什么特别之处？他祈完祷之后有两个神迹是发生了。那另外我们今天应该怎样为君王祷告呢？真是好烦啊！想知道的密切留意下个礼拜的信仰不像你预期啦。
请你指引。 想跟着你，心谦卑去辨识真理，主的爱完全不像我预期，求明白他的心思，凭着信多走几公里，背十架靠紧你，即使信仰原来不像我预期，能重拾起初的心，防御这危急的风气，审判将到负再临，坚忍爱主到末后，神常在我心，只想跟着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